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呢是2025年的9月19号啊，我早上起来呢还有点头晕，昏昏的，又回去补了一觉啊。但是川普这个79岁的老总统啊，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啊，愣把今天做成了一个注定要被写入历史的日子。美东时间上午9点，白宫的电话专线接通了中南海。川普总统与习近平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通话。我这一醒来，我发现，哎呦，人家川普已经发了一个帖文了，说我们在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包括贸易、芬太尼、结束俄乌战争的必要性，以及 TikTok 协议的批准。从中方的报道来看呢，称习近平表示说，中国政府尊重企业意愿，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看来 TikTok 签协议是有戏了。当然了，大家都知道，这抖音的母公司啊，字节跳动，它并不会真的按照什么市场规律来谈判。你想哈，一个在美国已经处处受到法律限制的 App， 能卖它早就卖了，那不能做下去的生意能卖多少是多少，它还能卖出几百亿，简直赚翻了。关键还是中共在后面指挥嘛。就跟当年这个华为孟晚舟被扣押，中共抓加拿大人一样的，他当然不会说你们这就是人质，就说他们是间谍，是不是？结果你看孟晚舟放了，这间谍也就放了。抖音谈不成，中共会说，哎呀，那是因为商业谈判价钱不合适没谈成啊，跟我们没关系，是吧？实际上他依然是中美贸易战的中方筹码。那么川普知道吗？当然知道，不会像有些评论说川普被欺骗了啊，被利益遮住了双眼了。正相反，是川普拿捏住了习近平，是吧？那这一个就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不放，是不是？那你这个损失你就超过 TikTok 的商业损失了。那么我为什么会这样分析呢？我今天就要给你展示，因为就在这场世纪大战即将拉开帷幕的几个小时前，一个极其诡异、极其反常的场景啊，在北京上演了。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就把最核心的问题抛给了发言人林健，说这个主席先生说习近平啊，今天就要跟川普总统通话了，中方有何期待？这本该是什么？是北京方面展现所谓大国风范啊，阐述立场啊，引导舆论的绝佳机会啊。可林健的回答却让在场所有人眼睛碎了一地。他只字不提什么管控分歧了啊，中美这个合作共赢了这些套话没说，而是面无表情的吐出了几个字，说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有意思吧？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有研究的朋友，对外交工作有了解的朋友，马上就能够读出来了，是不是？外交场合上几乎这就等于公开承认，别问了，我们家里乱着呢，啊，一把手要干啥，我们底下人也没谱。对于如此重大的、已经被美方总统亲口确认的元首通话，作为代表官方立场的外交部，竟然回答不知道。这在中共几十年的外交史上都堪称是一场史诗级的播出事故。为什么从可以大力宣传中美双赢啊，美方学会了相向而行的这种宣传机会啊，向中国老百姓宣扬中方又赢麻了的时刻，却变得如鲠在喉说不出口呢？因为川普真的就拿住了中共的最痛点，让中共进退两难。 TikTok 作为筹码的意义啊，被彻底淡化了啊，那么这个痛点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台湾。好，哎，江峰要卖关子了，关键时刻我停一下，要带出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加拿大 GenX 黑高资啊。我呢，一个是这个带货产品啊特别苛刻，因为我深知产品的好坏啊直接影响我江峰的个人信誉啊，不是什么都能卖的，你吆喝嗓门大，你产品不靠谱，估计那结果就跟那个西贝贾国龙一样，是吧？迟早得破产。另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的确有很多观众都在问我说：“黑高资卖断货了，你啥时候上货呀？什么时候补上啊？”所以我也是抓紧时间呢，就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我也是替 GenX 公司对大家的热捧表示感谢；另一个呢，就是通知大家黑高资的货上来了。 啊，因为一旦吃开了，那好处杠杠的，停不下来啊。我这里有个真实例子，是康州的一位苏先生啊，今年88了，对，他是美国知名的专栏作家 ，GeneX 西洋参黑膏子，他只吃了一瓶，血糖就从180降到了140左右，啊，即使偶尔饮食不太注意，那也能维持个150到160，啊，他关键什么？他担心自己血糖上升啊。年纪大了，搞不好都要洗肾呢，所以他不敢轻易的就断货，一定要继续吃黑膏子，这么来的。那再说了，价格它也合适嘛，是吧？通过我们平台，一瓶的价格能在中国你买两瓶，啊，再输入江峰专属优惠码 JF， 立减15%，折后啊只要260美金一瓶，啊，美国直发，啊，支援这个全球配送啊。那么我的江峰养生节目其实也在开启啊，说今天早上有点昏，其实真的对不起朋友们，是吧？为啥呢？没按照规则来，是吧？这是一个我亲身与朋友们一起养生减肥压三高的一个频道，哎，咱不说教，就是生命的体验分享啊，也欢迎大家去捧场啊，去给我的生活方式啊怎么吃的，怎么样更好的这个活着啊，提供您的意见。下次别江峰，别一起来就头晕了，是吧？那连接的我都放在节目下方了啊。好，我们回到分析当中来。在过去的72小时里啊，川普到底做了什么？他究竟布下了一个怎样的天罗地网，能让一向以战狼姿态示人的北京在决战前陷如此惊人的沉默和混乱呢？最能挑动华人世界敏感神经的，也最能拿住北京的一张牌，就是台湾。昨天呢，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独家爆料，标题特别的耸动，说川普为了跟习近平达成交易，亲手搁置了一笔超过4亿美元的对台军事援助。好家伙，这消息一出，简直天都塌了！全世界的中共红媒啊、大外宣，简直是如获至宝啊，欣喜若狂，立刻开足马力，大肆渲染“美国弃台论”，美国啊、台湾不过是棋子儿，在宣传这种老调，那似乎想告诉这个台湾人：你看呢，就为了一个 TikTok， 那老川都把你们给卖了，是吧？你看台湾，美国靠不住吧？关键时刻，你们就是被拿来交换的筹码。如果只看标题，确实容易让人心头一紧啊！好多朋友也来问江峰了，咋整的呀？哎，朋友们啊，细节呀、啊，这是魔鬼永远藏在细节里。川普的这一招，根本不是退缩，而是一套精妙绝伦的组合拳，是阳谋与暗箭的完美结合。他扔出去的是一个虚晃一枪的烟雾弹。真正送到台湾手里的却是三把锋利无比、直插要害的暗箭，这三把剑足以让所有弃台论的鼓吹者哑口无言。先说这颗烟雾弹，也就是所谓的啊，《华盛顿邮报》说的暂停军援，这里的关键词是这个援啊，援助 aid， 在国际政治里面，援助啊，是带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的，几乎等同于一种无偿的这个大哥对小弟般那种保护性的赠与。这个词儿是中共最听不得、最扎耳朵的，因为这比军售要狠得多了嘛。军售呢，中共还可以歪曲说称这美国佬就是要挣钱，哎，台湾就是一个印钞机，就是用钱来维系与美国的关系的。但是军援则代表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性质了，对吧？哎，中共不爱听这词儿，你不爱听，川普给你拿掉。哎，川普在跟习近平通话前，先把这个最具挑衅性的词儿从台面上暂时拿开了，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在给习近平一个台阶下，给他一个虚无的面子啊！他等于是说，你看，我为了跟你好好谈，是吧？我已经把最让你难受的那根刺儿，我先给你拔了，现在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聊聊了吧？哎，这就是典型的川普式交易艺术，用一个象征性的、随时可以收回的姿态，来换取接下来实质性谈判的空间。川普不也这个也并不赞许这个对乌克兰的军援，对不对？那也是在为什么与普京的会谈控场提供条件，但是却不影响川普团队给予乌克兰更多的先进武器， 允许乌克兰运用这些武器给予俄罗斯纵深腹地的打击。你看最近时间的一个战例，俄乌战争当中，乌克兰为什么运用无人机能够深入腹地打击那么多的炼油厂啊？这就是实际的，这就是川普的交易艺术，给你足够的面子，然后呢，他得到实惠的里子。什么里子呢？这一点中共党媒啊、台湾红媒和多数吃瓜评论就看不出来了，或者看出来也不敢跟你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完我说的川普这三把真正的案件。哎，第一把剑，真金白银的武器销售，它是个 sales， 连华盛顿邮报自己都在文章里写的清清楚楚。就在上个月，美台双方国防官员在那个 Anchorage 举行了一场秘密会谈，敲定了一笔规模巨大，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武器销售方案。你看到没有？暂停几个亿的援助，却秘密敲定了几十亿的销售。哪个对台湾的国防实力更有实质性的提升呢？川普等于是把一碗象征性的心灵鸡汤先收了回去了，转手就给你递上了一桌满汉全席的硬菜。咱们这比方打的就有意思了，对不对？你看中共的红媒只敢炒作那碗被端走的鸡汤，啊，不给台湾喝鸡汤喽，哎，对满桌的硬菜假装看不见。而且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菜？它不是一般的家常四菜一汤啊，这是五角大楼的顶级大厨给台湾量身定制的一场不对称作战的满汉全席。什么叫不对称作战呢？就是台湾国防战略所说的豪猪战术。大陆你军事很强，对不对？我打不过你，但你绝对无法吞下台湾，甚至无法靠近。菜单上首先你看啊，成群结队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这是漫天的眼睛和毒刺啊！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台湾海峡，它的侦测距离甚至可以覆盖中共东南沿海腹地。那么好，中共军的每一条船、每一个登陆点、每一个军事集结点，甚至每一辆导弹车的机动都暴露无遗了。而有的这些一体机啊，它不仅是能看得见，还挂载着导弹，是空中刺客，一旦发现目标直接蜂拥而上，搞饱和式攻击。记住一点的朋友们，这可是24小时执勤的啊。那么接着呢，是各个型号的智能导弹，特别是鱼叉反舰导弹，这价格不算贵得离谱，它也不便宜啊，但是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呢？因为一发就足以重创甚至击沉一艘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驱逐舰啊，什么大驱是吧，甚至是航空母舰。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一套遍布全岛的海岸监测传感网络啊。咱们这么打比方吧，说无人机是眼睛，导弹是拳头，那这套网络是什么？就是台湾防御体系的中枢神经系统，它能整合所有的情报，在共军还没登陆之前就把他们的行动变成一场透明直播了。所以你看，美国正在用数十亿美元的关键的这个军火和规模为台湾真正打造铜墙铁壁啊。相比这座丰盛的满汉全席，那暂时搁置的4亿美金援助，充其量就是一盘这个饭前开胃的凉拌黄瓜了吧，对不对？中共红媒大做文章说啊，川普不给台湾上这盘凉拌黄瓜了啊，却对满桌的这个龙虾鲍鱼视而不见。你说谁傻啊？第二把剑是什么呢？台湾的秘密管道。就在今天呢，路透社放出了一篇独家中的独家啊，报道说台湾驻美最高代表于大磊大使这个月在华盛顿跟一个极其神秘但权力极大的机构成员进行私下会面。我告诉你是谁，他的名字叫做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啊，英文叫 President's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 简称 PIAB。 他不是以往跟台湾打交道的那个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底下的什么官僚机构，这是直属美国总统的私人内阁呀。委员会的主席是川普最核心的亲信，前国会议员，现在替他掌管真相传媒的努涅斯，成员里还有他第一任期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这群人 他就你就绕开了，你跟他打交道，你就绕开了所有庞杂的美国的这些政府官僚体系，可以直接跟川普对话了。那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或者将是川普的意见。台湾的最高代表能跟这样一个核心圈子里的人秘密会面，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台之间的沟通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层层汇报的官僚主义，进入了一条直达总统本人最高效最核心的快车道。那么这条秘密热线的建立比10个、20个公开的官方声明都管用得多，对吧？第三把剑是什么呢？国会授权按部就班。华盛顿邮报在文章的末尾还不经意地提了一句，说就在本周，川普政府已经就一笔价值5亿美元的新军售案非正式地通知了国会。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台面之下该做的事都在做啊，所有该走的程序啊，该办的事一样没停没少，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所以台湾的朋友们啊，当你们再看到那些红媒啊炒作弃台论的时候，请你把江峰的这三把案件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啊。川普的对台策略呢，从来不是要啊也什么要不要许诺保卫台湾的问题，而是什么如何用最高效最务实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的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方式来合作，这才决定了什么这种合作的长期性。他放弃了虚的口号，转而用巨额的军售、核心的情报对接和持续的法律授权，将美台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定心丸，是吧？那么好啊，安抚好了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川普的棋盘转向了辽阔的大西洋。在对决最终的对手之前呢，一个精明的棋手必须先巩固好自己的阵地，团结好自己的队友才对，是吧？在与习近平电话之前，川普出访了英国，带去了价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对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大礼包。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记者会上，美方企业宣布了这项惊人的投资计划，什么黑石啊、微软啊、谷歌、英伟达，几乎所有美国最顶尖的科技巨头啊都参与了这场资本的盛宴。咱们知道中共也有一带一路，是吧？那与中共的那个大撒币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双方签署的叫做科技繁荣协议，合作的重点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民用核能。这里这就是每一个词儿呢，都是代表未来世界权力之争的制高点呢。那就不是中共什么抢夺资源了，过剩生产力外泄了，啊，将合作者拉入低水平的发展中了。这还没有算带去的那些贪腐贿赂的道德堕落呢。你说能一样吗？是吧？那么川普此举呢，是在告诉北京什么？就是你们的一带一路将在我们的科技繁荣面前黯然失色。他用一场泼天富贵将他最核心的血缘盟友昂格鲁萨克逊的兄弟英国牢牢地锁定在了自己的战车上。那好，你说光给钱就完了吗？你也就这点本事啊？不是的，川普做了一件更高明的事。在结束英国访问返回美国的这个空军一号上，川普接受了记者采访，他看似不经意地聊起了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对话，说他抓到了这个是你的这个小辫子干的小坏事，什么呢？欧洲盟友还在偷偷买俄罗斯的石油。哎，接着他立刻话锋一转，特别强调了一句，而且在从俄罗斯买油这件事上，他说斯塔默也就是代表了英国啊，并不是责任方之一。哎，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出看出这句话的精妙之处了没有。川普的战术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高明的班主任啊，他面对着一帮调皮的同学啊，别人他想批评那个打瞌睡的同学，但他没有直接的点名，而是走到讲台上，哎，搂着全班第一名的那个学生的肩膀，大声表扬说：“你们看这位同学，是吧？不仅自己作业得了满分，还主动帮我监督班级纪律。”嘿，这一步奇妙啊！妙就妙在什么？一石三鸟嘛！你看，第一，把英国给突出了，从一个普通的盟友提升到了监督欧洲与美国共同执法的核心战略伙伴的高度，给足了英国面子。第二呢，孤立了那些还在偷偷的买 因俄罗斯能源的那些德法这些欧洲国家呀，让他们承受巨大的道义压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为川普接下来的向中国发难扫清了所有的道德和逻辑障碍。什么叫逻辑障碍呢？就是他不能一边指着北京的鼻子说啊，你不对，你怎么给北京输血，然后一边自己家里的小兄弟也在后院偷偷给对方的这个递小抄呢，是不是？所以在决战前夜，他必须用这种模范生的榜样把队伍的纪律给整顿好，一致对外。这就是川普的章法呀。好，亚洲的盟友稳住了，欧洲的战线也统一了，现在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川普终于亮出了他手中最强的两张王牌，而这两张王牌啊都是直指北京。也正是这两张牌最终导致了我们在序幕中看到的北京方面那种罕见的失态和沉默，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吧？这第一张王牌是什么呢？是军事上的致命威慑，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在阿富汗。在与英国首相的联合记者会上，川普突然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正试图拿回这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我们想要那个基地的一个原因是，如你所知，它距离中国制造核武器的地方只有一个小时的航程。这句话的分量实在太重了，这等于是美国总统亲口向全世界承认美军在中亚的战略部署，其终极目标已经从过去的反恐彻底转向了威慑中共。是不是分量重？这句话啊，这把尖刀就悬在中共最核心最脆弱的西部核武库的上空。在这里我们必须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啊，也算我吹吹小牛吧，川普总统今天的这番话简直就是把他自己当成了我们江峰时刻节目的忠实观众了，一字不差的验证了江峰在四个月前，也就是今年的5月17号5月20号节目中的精准分析。当时我们就详细的解读了巴格拉姆基地对于威慑中共的致命战略意义。今天啊，我四个月前这个预言得到了美国总统本人的亲口证实。欢迎新老观众啊，回头去看我们的一期两期的节目，你会更深的理解川普今天亮出的这张牌有多大的杀伤力。时间有限，我就不从那个节目中再摘取过去的分析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么面对这张王牌，北京的反应是什么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只能用尊重阿富汗主权，是吧，渲染紧张不得人心来无力的回应。这恰恰证明什么？证明这一剑精准的刺在了中共的软肋上，这伤害实在是太大了，疼得叫不出声来了，是吧？巴格拉姆基地是军事上的名牌，川普还有一张王牌，第二张王牌是经济上的暗牌，也就是更狠的王炸，二级制裁的威胁。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川普抛出他最致命的提议，他说如果欧洲对中共采取行动，比如征收关税，那么俄乌战争可能就会结束，因为中共是俄罗斯石油遥遥领先的最大买家。我跟您说，这又是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刚才那句是什么？把中亚的反恐变成了针对威慑中共，这一句话就超越了以往说劝说中共选边站的态度，是不是？而是直接威胁了，如果中共继续在经济上为俄罗斯续命，那么整个西方世界将可能联合起来对中共本身进行二级制裁。这等于是要把战火从乌克兰的战场直接就烧到了中美中欧的贸易关系上了，这跟全球经济的绞索呀，川普不仅自己抓在手里，还邀请整个欧洲一起来拉，要不要命呢？就在北京因为这两张王牌而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神助攻来了，从猪队友莫斯科那送来了。今天中共外交部记者会，我刚才这些大家都知道了，是吧？但所有人都想知道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吧？都知道中美在对抗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突然站起来了，兴高采烈地问了一个问题，啊，问的是关于中俄合作开发北方海路的事情。说，哇塞，是吧？这恐怕是本年度外交部记者会最佳幽默了。 这北京正想尽办法这摆脱呢，是吧，这试图让西方向美国向世界证明我们自己跟俄罗斯的关系没有那么铁，是不是想从俄乌战争的泥潭里往外摘呢，结果他最好的猪队友俄罗斯主动跑上来了，是吧，搂着北京的脖子说，哎，你看我们俩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啊，是什么叫北方海陆啊，川普为什么要收格陵兰呢，就是防范中俄在北极圈搞事儿，威胁美国。那你说你俄罗斯是傻还是恶毒呢，啊，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更大啊，毕竟普京这个老克格勃比这个梁家河的习近平啊，手段上高明，是吧，他就是要干嘛，就是要绑定中共，是吧，只有地上这根北海通道的绳子才会帮着川普勒紧北京的绞索，才会逼着中共只能选边普京。好，哈哈，全盘分析完了，我们再回到今天早上这通电话的核心议程上了。首先，川普毫不掩饰他对 TikTok 的又爱又恨呢。他坦率的承认说：“他说我喜欢 TikTok， 他帮助我赢得了选举。”啊，川普真是厚道啊！他这话他就是什么信息量巨大，他说明什么？川普知道 TikTok 帮助他，他深知这个平台在美国年轻选民中的巨大影响力，这对他来说是宝贵的政治资产呢。他不想一棍子打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但是交易底牌也很清晰，川普也不希望这个吃草的鹅在美国变成一只吃肉的鹰，所以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必须是 TikTok， 美国业务将由所有美国投资者来拥有，美国人来当老板，抛弃中共，而且美国政府还从中呢还收一笔佣金呢，一笔巨额费用。啊，这 tremendous fee plus， 川普可以给习近平一点时间考虑啊，但这个条件不会变。现在我们把川普的这番心思啊，和他之前布下的天罗地网放在一起看，虽说这份给习近平的菜单啊，这份友好的通话，非常上建设性的通话就变得立体起来了。习近平显然什么赢得了面子，川普的电话中还夸盛赞九三阅兵啊，是吧，哎呀你这个正步踢得好啊，是不是，还撤销了对台湾的军援呢，是不是，是不是太给面子了，但是台湾却变得更加全身是刺儿。那阅兵中中共那些善于踢正步和叠方被子的解放军又将面临美国和欧洲的全面绞杀与俄罗斯的背刺，所以说习近平又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理子。TikTok 卖不卖，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在决战前的最后一刻北京会陷入那种惊人的沉默，因为这道选择题卖还是不卖实在是太难了。你看我接下你胡萝卜，意味着 TikTok 主权和收益上必须接受川普开出的城下之盟，是吧，老板都得是美国人了，你硬扛我不卖，我硬扛呢，你说是大棒，是吧，可能面临再也啃不动的台湾，你面临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围剿和军事遏制，这是北京无法承受之重。好啊，节目最后再欢迎大家呢加入江峰会员网站，加入江峰读书会啊，在那里呢精彩纷呈，我们啊天天相伴。